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21.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第21课，继续来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在上一课里边，我已经开始讨论了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其一就是理论上的困难，就是说它进化的原料和动力是什么。虽然说我们知道基因可以发生突变，但是绝大部分基因的突变是有害的或者致死的，不可能造成好的性状的产生，而且基因突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也不足以去引起物种的进化。那么从进化的动力来看呢，就是说外界环境的筛选只是一个被动的筛的作用，它没有一个指令，也没有一个方向，不可能把一个物种从低级到高级这样纵向的提上去或者进化上去，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另外从进化的过程来看，是连续的还是渐变的？如果按照达尔文的意思，物种都是由微小的连续的进化演变而成的，那么它面临的困难就是中间类型的缺乏，活的物种都是不连续的，而且死的里边呢也找不到中间类型，所以有人就提出是跳跃式的变化，一个物种经过量变积累到质变，从一个种突然非要成另外一个种，不需要中间的类型，这个可以摆脱化石的难题，但是又是为达尔文所坚决所拒绝，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有神奇的力量或者神的超然的力量的介入，这是达尔文最不愿意看待的。那么今天呢，这一课我继续的分享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今天要主要集中谈谈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化石的证据的缺乏的困难。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进化的过程，进化的过程究竟是均匀的这样的进化的变化呢，还是一个突然的这样一个变化啊？那和刚才这个渐变或者是这个跳跃式的非连续的变化，这之间呢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但是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今天我们讲第21课，我是李成。今天呢，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个困难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缺乏化石的支持。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化石的证据是对达尔文的进化的理论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化石对进化论是最有力的，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化石的证据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最不利。因为这个达尔文当时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达尔文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自然界 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多的过渡型的中间的化石。我不愿意假装不知道生物突变的记录是何等的贫乏，在保存的最好的地层中也找不到大量的过渡生物来连接每一地层前后所出现的生物，这是我理论最大的困难。就达尔文就说啊，你看找不到这个中间类型的化石，这个是对他理论最大的困难。但是达尔文的信心很强，他说你们还没去找，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将来你们在化石里边一定能够找到很多的中间类型。但是现在过了100多年了，科学家拼命的找中间类型的化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其中有两例哈，过去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化石，但是这两个化石呢，现在看的意义也不大了。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化石叫做始祖鸟，始祖就是鸟的始祖啊，就认为这个鸟呢是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这个是达尔文1859年发表他的物种起源以后几年在德国找到这么一个化石。这化石很有意思，这化石保存得非常完整，有头啊，这个头看起来就像一只鸟类或者像一个鸭子的头，然后呢有四肢，前肢呢还有这个看见这个就像一个爪子的骨头都还有哈，因为它保存的都是骨头。那么但是呢这个前肢呢明显看见的有羽毛覆盖的这个一个状况，而且呢最后呢有一个很长的尾巴，而且这个嘴里边呢有牙齿，所以最后他们就把它复原了。就复原成什么样呢？就好像像一只恐龙，但是呢这个恐龙的前肢呢已经变成了翅膀。为什么知道是恐龙呢？就是说你看它的前肢这个每一个爪子这个骨头都还保存了，那就说你看鸟类是怎么产生的呢？鸟类就是因为这个爬行动物或者是恐龙它的前肢羽毛化了，就是长了羽毛，最后就变成了翅膀，哎，一下就变成了鸟类。所以呢因为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发现这个化石呢就正是介于鸟类和爬行类中间的一个中间的类型，是最早的一个鸟类，是鸟的始祖，所以最后呢叫做始祖鸟。这个化石发现以后啊，进化论呢、啊、这个非常的兴旺，很多支持进化论的人都非常的高兴。你看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刚几年果然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中间的类型，证明鸟类是从爬行类是从恐龙变来的。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又过了100多年了，像这个始祖鸟这个化石啊后来又找到了很少的几例，非常少。为什么会这么少大家不理解，而且有的化石很多人不敢用，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了这些化石上好像有这个人工雕凿的痕迹，就好像化石上有些东西啊好像是人做了手脚，人去用这个刀砍斧凿哈去雕出来一个，不敢是说是真的。那么就是现在哈随着科学的进展数据的积累，始祖鸟的地位啊越来越下降。当初我在念中学念生物看着始祖鸟兴奋极了，就觉得真是你看达尔文这个进化论真是多么的正确，你看就找到这么一个中间的类型。可现在呢始祖鸟的地位几乎是越来越下降，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了。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过去不是说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看见它的前肢的骨骼哈有这个爪子的这个指骨，你看就很明显就是说它的翅膀是由前肢的羽化变来的，那么就找到了鸟类和爬行类之间的连接点。可是后来科学家发现呢在现在活着的现代的鸟类当中，一个呢是在这个非洲的一种鸟类和南美洲的一种鸟类，这两种鸟类现在活着的现代鸟类它们的前肢的就是翅膀的骨骼啊最后把它解剖开来看都有这个爪子的痕迹，都有这个掌骨哈，就是这个。那你不能说那它也是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中间类型了，就很难这么讲了，因为已经是很现代化的鸟类了。所以就从这一点来上很难说始祖鸟因为它的前肢有这个爪子的这个骨头你就说它是一个鸟类和这个爬行类之间的这个中间环节，就很难这样讲，这是第一。 第二呢，原来科学家的分析啊，就说这个始祖鸟是这么的原始，它的翅膀的张开度也很小，而且尾巴呢那么长，就说这个虽然是鸟类，但是它的飞行的能力一定很差，只能是一个半扑打半爬行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根本就不怎么飞得起来啊，就是最原始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后来科学家呀，他们就经过长期的研究，从统计学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就研究这个始祖鸟的这个爪子，这个它的爪哈，它的形状，它的角度，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统计了，不同这个生活这个类型的鸟类，它们的爪子的形状都不一样。就是所以根据这个始祖鸟它的爪子是这个形状的，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这个始祖鸟并不是最原始的鸟类，而是已经进相当进化的一个鸟类，是一种栖息在树木上的一个鸟类。最后呢，他们是在1993年的美国非常著名的科学周刊的杂志上啊，在1993年的2月5号这个杂志的封面上，他们就把始祖鸟根据他们所想象的复原为是一种栖息在树木上一个比较进化的鸟类。那这样的看来呢，就说认为始祖鸟是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这个中间的类型的这个说法呢，这个意义又降低了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最近啊，就是前一两年，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辽宁省发现了一种鸟，那么这个鸟呢，他们定名为孔子鸟。这个鸟呢是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为什么说它现代化呢？因为它的一个胸部一个骨头啊，叫龙骨突，恐怕你们吃鸡的时候就知道哈、啊。你吃鸡的时候，这个胸部这个有一块隆起，它一个是一个软骨。那么这个龙骨突呢，是鸟利鸟飞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特点呢，说明它这个鸟类已经非常能够适应飞行，是一种现代的鸟类。但是很奇怪的是呢，就是说发现这个鸟啊，它的地层的年代和这个始祖鸟发现的年代非常接近，就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那就是说在始祖鸟的同一个时代已经有这么样一个进化，而且已经非常这样一个现代化的鸟类已经出现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现代看的那些鸟类恐怕不是从始祖鸟出来的，因为如果从始祖鸟这样出来的话，但那个同一时期就不可能有这么现代化的鸟类，它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始祖鸟马上就变成孔子鸟，变成这么样一个现代化的鸟类。就说明他们就认为啊，很可能这个始祖鸟如果真是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的一个中间环境的话，也是在鸟类进化当中的一个盲肢，就说一个断肢啊，就断在旁边就不能够再进化了。所以他那篇发表的一篇文章啊，他叫的题目叫做什么，他是在这个1996年的11月6号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第三版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科学家根据化石发现鸟类不是从恐龙进化来的，就只有这篇文章。就这样的话，由于这三种方面的证据，现在始祖鸟这个重要性几乎是就没有价值，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化石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种鳍鱼，就是发现一种化石，就是说好像是介于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就是说鱼怎么上岸的，就是水生生物怎么变成陆生生物能够水栖两陆的。他们发现了一种化石叫做这个种鳍鱼，这个鱼呢就骨骼非常发达，而且这个胸鳍就是胸上这两个鳍啊里边有好多小的骨头，所以科学家们就发表他们的想象能力，你看为什么有这些小骨头，那小骨头再一发展这不就变成前肢了吗，一变成前肢不就可以上岸了吗？所以这很长时间就认为这个种鳍鱼类或者腔鳍鱼哈都是一个意思了，是介于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但是很有意思的时候是1938年呢，有些渔夫在南印度洋还是西印度洋啊打鱼的时候打起了一种活鱼，这个活鱼就看我们过去看到的种鳍鱼的化石非常相似，就赶紧送给科学家一检查一解剖，最后呢这个骨骼的结构啊几乎和我们原来保存的很好的那个化石的种鳍鱼的骨骼是一样的，那就是说那很可能就是不是这个进化的中间类型了。但是最后一做解剖的研究啊，发现他们这个鱼类根本没有任何登陆的条件，大家知道你登陆以后就需要呼吸了， 就需要在空气中呼吸啊，就需要有肺这一套系统，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样一看呢，是我们原来找到这个种鳍鱼这个化石，说是在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过渡里，现在看来基本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你看看这两个还是原来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化石，现在几乎是得而复失，就没有了。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两个大类之间总还是有这么一两个例子给那放着啊，你还可以有些猜想，你还可以有些联想。实际现在生物种群之间很多大类之间的变化根本找不到中间的类型。你比如举个例子，你比如软体动物，大家知道软体动物就说没有骨头，软体哈。你比如像蜗牛、蚌壳，那这些都属于软体动物。软体动物是什么？都有外骨骼，就是说外边有一个硬壳。你像蜗牛啊，外边有一个硬壳，它可以缩进来，可以跑出来。那么蚌壳也是一个外骨骼，是吧？就是因为它没有里边没有骨头嘛，所以就很软了，它需要一个外骨骼来保护。那么这就叫无脊椎动物或者软体动物。那么这个无脊椎动物或者软体动物怎么样变成脊椎动物的呢？脊椎动物是什么？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里边有一根脊椎骨。你比如像猪啊、牛啊、马啊，或者一些爬行动物啊，或者人啊，我们都有一个脊椎骨。那到了脊椎动物以后呢，这情况就变了，就是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啊，因为里边有一个骨头吧，外边都是软组织，都是肉，对不对？那就很奇怪了，怎么样从外边是硬骨头的，里边是软的这个软体动物或者无脊椎动物，怎么样刚好翻一个个儿，变成是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脊椎动物？这个现在科学家连借口都找不到，怎么中间变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实际现在很多大型的这个群类群之间的这个变异哈，就之间的间隔，根本连中间化石的影子都找不到。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化石的缺乏是对达尔文的一个渐变，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或者从一个大类跳到另一个大类，几乎现在就没有化石的根据。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达尔文对这部分很头疼，他是凭着信心提出他的证据，而相信他如果说他的这个理论是对的，就一定能够找到化石的知识。先提出论证，然后再去盼望有化石的知识。但现在凭了100多年了，他凭着信心提出来以后，现在100多年还是找不到。找到了这几个原来认为非常有利的化石，现在都已经基本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整个中间类型的化石的缺乏本身就说明很大的问题，就是达尔文的这种想法从大类之间的跨越恐怕是有问题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我们现在正讲到第21课。刚才我们谈到了达尔文进化理论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中间类型的化石的缺乏。那么现在呢，我接着给大家分享第二个困难，就是说整个进化的过程是均变的还是突变的，就是物种是一点一点这样变异的，还是突然这个大的跳跃。那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他坚持渐变，一点一点的变化，微小的变化当然是均变的，很均匀的这样变化。但是实际呢，现在呢，我们得到的数据得到的证据是认为是一个灾变，是一个突然大的一个灾难或者出现突然一个巨变。你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上一课谈到的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就是一个突变的例子，对吧？不是一个均匀的变化。而且今天所积累的很多的证据来看呢，就是说都是一个突变型的。物种形成以后可以长期的不变，然后很多物种会出现消失，然后一些新的物种的产生，就是这样变化的，又长期的稳定，并不是均变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说灾变的例子。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有2次大的绝灭， 一次叫做二叠纪这个绝灭。那就是什么叫二叠纪的绝灭呢？就是说在二叠纪，就是根据地质一个年代，在二叠纪离大概现在可能是2亿5000年左右，就那个是一个地质的季节。在那个时候啊，绝大部分的海生生物的科突然就消失了，就是说你过了二叠纪以后啊，你再找不到了，就突然就没有了，这是一次大的绝灭。再一次绝灭呢，就是西方很有名的 KT 这个界限的一个绝灭。 K 是代表这个白垩纪， T 呢是代表第三纪，就是说在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有一次大的绝灭。这次绝灭呢，就是恐龙的绝灭，就包括在内。就是恐龙啊，在白垩纪的时候非常的兴盛，但是一进入第三纪突然就消失了。现在恐龙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到现在没有人搞得清楚。我听了很多的讲座，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了，我还在想通过自然的办法去寻求，但是找不到答案，到现在也没有答案。所以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一个灾变。那么就是证明不是一个军变。另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油田或者煤田，一发现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煤田是什么？煤田是植物死了以后没有被完全氧化，被碳化了，最后就形成了煤。石油是什么呢？是动物的遗体死亡以后没有完全被氧化，被变成了油或者变成了气，那油气田。那我们发现以后往往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发现，那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些地区曾经有一大片一大片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动物或植物都死在那儿，那说明这一定是非自然的死亡，我虽然不知道原因。所以这些都表明它不是一个自然的或者是均匀的一个变化。另外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生物学上有一种活化石，就是活的化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呀只是在化石里边知道有它，以为都死了，但后来发现还活着。像我们中国的植物里边有两类就是活化石，一个是银杏。银杏是首先植物学家们从化石里边认识到了，都以为早就绝灭了在地球上，后来五几年才在中国的寺庙里边看见到处都是银杏树，那感到非常的惊奇啊！这是第一种活化石。第二种活化石呢是水杉，也是首先在二叠纪的化石里边找到了，以为都死了，就后来在中国的四川省发现了大片的水杉林。我看过这个标本，现在的水杉的叶子结的果实和二叠纪那个时候的果实叶子相比完全一样，没有变化，因为有变化就认不出来了。那根据它的绝对测量法，二叠纪到现在都多长了？都已经2亿5000年了，就到现在根本没变。你说1000年2000年物种不变可以理解，2亿5000年了，这水杉现在的水杉还是和二叠纪那时候是一样的，那就说明物种是不变的，物种是长期相对的稳定，并不像达尔文这样军变，但是有时候有灾难性的死亡。这就是生物学或者地质学上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说不是一个军变，而很可能是一个突变，是一个跳跃式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对达尔文的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军变的理论，一点一点积累这样一个变化的理论又是站不住的。这样的话就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致命的伤痕，因为这样的话你要提出跳跃式的变化或者是灾变或者是突变，都可能有自然因素的介入，非超自然因素的介入，这是达尔文最不愿意知道的。他就说我非要站在纯自然的角度来解释自然，如果有神秘奇事出现那我这理论就没有意思。但是现在很奇怪的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很可能在整个生物的过程当中，就是形成的过程当中有超然的力量的介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第21课，我是李成。今天这一课和上一课我们集中讨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上一课谈到了他的进化的动力和原料的困难，谈到了他的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还是跳跃的困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他的第三个困难和第四个困难。他的第三个困难就是说化石证据的缺乏。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中间类型的化石，他认为这是反对他理论的最大的一个难处。但是他坚信他的理论如果是对的，一定能够找到中间类型。现在过了100多年，中间类型还是没有。原来我们认为始祖鸟或者种栖一类这种中间类型，原来认为是很好的类型，现在随着数据进一步的积累，看来基本没有意义了。所以现在几乎是找不到大类之间这个连接啊，这是他非常困难一个地方。另外刚才谈到了第四个困难呢，就是说它究竟进化的过程是均匀的这样变化，还是灾变或者突变。达尔文说它是要微小的一点一点的变化，一点的小的变化的积累，这个产生了物种的演变。因为他要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才能够彻底坚持他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呢，现在整个事实表明，可能在整个生物发展史上是一种灾变或者一种突变。所以达尔文的哈就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寒武纪的生命爆炸，几次的大的物种的绝灭，或者现在我们看到的油气田，或者看到的活的化石，就证明物种是可以相对长期的稳定不变，然后突然有个变化。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自然选择都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一下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逼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但是这还不算完，达尔文面临的最后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下一课给大家讲，就是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你不能够用进化的解释，连达尔文自己都承认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进化的解释，是一个创造的证据。那么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我非常欢迎大家来信给电台，写信给李晨收，希望你们来信和我一起讨论你们在宣扬这个传统基督教的福音过程当中，如果在进化的或创造的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难处，我希望你们来信和我一起讨论。同时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来索取讲义的大纲。像进化论和创造的问题，抓住要点，我们不需要进入非常细的细节，只要抓住几个大的纲要，我们就知道它不一定能够站得住脚。因为刚才谈到科学的实证，说达尔文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就不科学，因为首先它就没有一个证据，它首先凭着世界观，所以呢，它就首先提出一套假说，所以按照这个假说再去寻求化石的证据或者别的证据，所以它不是先有了证据再提出它的假说，而是先有假说再回过头来找证据。那么这个假说从何而来？假说是从它的世界观信仰系统而来的。所以我们以后在传进化论和创造论问题，抓住这个要害，我下来还会反复的讲。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工们鼓起勇气，靠着神的力量来传达神的福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22.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要讲第22课。上两课里我集中地谈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面临理论上的困难，面临实践上的困难。就是理论上的困难，就是说他对进化的机制无法做出很有力的解释，而且有很多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进化的过程是均匀的还是突变的，另外化石证据的缺乏。那么今天呢，我还会继续给大家分析达尔文的进化论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困难，乃是因为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这个是他无法逾越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接下来呢，我会再讲，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开始酝酿的时候就面临了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最后达尔文能够提出他的进化论理论，而且进化理论提出来以后还会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同，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坚持进化的观点。也就是说，这场争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科学之争还是信仰世界观之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第22课，我是李成。今天我接下来给大家继续分析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的第6章叫做理论的难题，其中有一个小节呢叫做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在这一个小节里边，他自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的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这段话他达尔文谈到眼睛，开始我读到这段话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开始我读了以后几乎是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达尔文既然认为眼睛如果是按照他的进化论的学说是进化来的，是最荒谬可笑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提进化论呢？是开始我还以为是有的人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许把达尔文的意思稍微加以夸大，所以最后呢我去找到了他的物种起源的原文，去看了英文版本，果然完全是对的。他这个最荒谬是用的最高级的形容词，确实是在达尔文来看他是不可理解的。你看眼睛有这么多的功能，他自己能够调焦距，能够调节采光量，而且能够纠正球面的相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球体的边缘就会出现相差，还纠正色差。所以达尔文说，你想怎么可能像有眼睑、眼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这些晶状的结构，再加上有感光细胞要把光的刺激转化为电讯号， 而且呢要传到脑部，在下脑的指挥下又迅速的返回眼睛。你想这一整套的功能，怎么可能想象所有这一部分都恰到好处的进化得到这个地步，最后就形成一只眼睛。所以达尔文自己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他说如果说眼睛也是因为既然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那是最荒谬可笑的。我想达尔文这个说法是很坦白的，他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实际是一个创造的证据。达尔文提出他的物种起源以后，他就还是很坦白的说过，他说啊，直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惊。就是他发表物种起源以后，他想到眼睛还感到害怕。为什么？因为眼睛是一个创造的证据，是反对他的学说最有力的一个根据。但是达尔文没有再说。实际在整个人体或者说在生物体上，岂止是眼睛这样的精确，这样的完美。除了眼睛以外，大脑是否精确？心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哪一项不是这么完整的？差一点都不行的。大家知道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会把血压出去，但是当心脏舒张的时候呢，那血可能就会倒流。所以呢，在心脏的血管里边哈，在动脉血管里边都有几个瓣膜，有二尖瓣，有三尖瓣，就这一瓣膜呢都是向一个方向开的。就当心脏收缩把血压出去的时候，这个瓣膜打开，让血可以从血管流到全身。但是当心脏舒张血压倒流的时候，这个二尖瓣三尖瓣就开始关闭起来，血不能倒流，使得保证了在心脏舒张的时候血不能够回到心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在心脏病里边有一种病叫做二尖瓣闭缩不全，或者二尖瓣狭窄，那就是说啊，这个二尖瓣这个瓣膜啊，或者说在关闭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关闭，留一条缝，所以这个时候血就可能倒流一部分回到心脏。或者说二尖瓣狭窄，就是不足以很严密的把所有的血都挡住，所以这样的话总有一部分血倒流回心脏。所以这样的话，由于有血的倒流，所以呢每一次心脏压出去的血量相对就减少了。为了保证供给身体的足够的血液，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心脏一定要加快跳动的频率和加强心脏收缩的力度，这样的话很快心脏的运作就超负荷，就产生心脏病。大家看看，就是二尖瓣闭缩不完全，或者二尖瓣狭窄一点，这个心脏就出毛病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进化到50%的二尖瓣怎么起作用？进化到60%、70%、80%、90%甚至99%的二尖瓣怎么起作用？进化到50%的大脑怎么起作用？一点都不能差的。你看，知道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神经，那么从脑部出来以后呢，就通过这个脊髓，通过这脊椎骨里边的那个窟窿哈、一直穿下去，分散到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当你脊椎出毛病，如果说你这个脊椎之间的这个软骨哈，如果出现一点问题压到这个神经，你这个人就没有办法。2年以前，就是我这有一个腰椎的一个软骨稍微形状错了一点，压到了神经，马上坐骨神经疼，躺了几十天就不能够动。那大家想过没有呢？进化到50%的脊椎，60%、70%、80%、90%、99%怎么起作用？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像这些事情，如果大家仔细来想，就很清楚，这样微小的变化进化产生到今天这样一个人的完美的一个人体，根本是不可能的。它乃是神奇妙的创造，正像诗篇的作者讲的那样，他说我知道我的受造的奇妙可畏，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手做成的，是创造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往往是在这样的奇妙当中，我们感觉不到奇妙，我们都看惯了。达尔文他想到眼睛他感到害怕，实际说实在的，我信主以后一想到眼睛也感到害怕。神就是这样奇妙地创造了我们的眼睛，明明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无可推诿的神的杰作，但是我们有了眼睛却看不见神，我们有了眼睛却是去否定这位神，说一切都是这么自然的，哪有神呢、啊、看不见。这就应验到我们古人的一句话，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在这里边看见了，就看不见了，神迹太多了，我们就看惯了。实际达尔文他还没有说到根本上，除了人体的从生理上从结构上的奇妙以外，人和别的动物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神都是用尘土造的，各种生物包括人在内，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当神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神把他的生气吹到这个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人就是亚当。所以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们说有神的形象和式样，并不是说神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头有两只手有鼻子眼睛，不是这个形象。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说有他的形象乃是说有他的特点，有他的属性，有他的性格。因为神他是一个造物主，所以他把创造性赋予我们。因为神是一个整个宇宙的主宰，所以他把自由的意志放给我们。因为神是一个智慧的神，所以他把理性赋予我们。因为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他把道德律放给我们。因为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所以他把永恒放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有对永恒的向往，对神的崇拜，人就有创造性，人就有理性去认识自然界，去控制自然界，去掌管自然界。这是人和动物绝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就是这个道理。你看看100年200年整个人类的社会日新月异，各种创造发明都出来了。那你看看很多动物，他们也很能，蜜蜂可以造六角蜂房啊，或者大雁可以迁徙，可是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没有变化。为什么？神没有赋予他们这种创造的能力。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蜜蜂突然造了一辆小车自个儿坐着跑了？没有，没有创造的能力。或者说人可以把动物放在一起做一个动物园让大伙儿来看，你看见哪一个动物把人关起来让大伙儿来参观？没有。哪有艺术性？哪有对神的崇拜？没有。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界限，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只要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圣经很清楚地讲到神在创造各种生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就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而且想到人是万物之灵，看到人和别的动物和猿猴的巨大的区别，就基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完全地拒绝进化的思想。我们可以不去探讨很多进化的细节，就是从基于对圣经的准确无误，相信圣经的话，看到人和动物的根本的区别，我们就知道进化是不可能。所以我本人在信主的时候，我搞不清楚进化论和创造论，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当时还觉得进化论是对的。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特点，很多的证据说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说人说的，所以我相信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我就凭着信心相信了创造论，我就这样信主了。我越过进化论的障碍，我觉得这不重要。我信主以后 才求神来光照我，让我更多去认识进化论，因为我知道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阻碍。果然通过这么几年，神给我一些亮光，我再反过来再继续再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进化论不要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障碍，也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我们进化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第22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给大家分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人和别的动物有非常巨大的不可逾越的区别。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可能接受进化的思想，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达尔文面临着这样诸多的困难？你像化石证据的缺乏，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这个中间环节的缺失，或者说进化的证据比比皆是，为什么达尔文还会提出进化论呢？而且为什么提出进化论以后这么多人能接受呢？那想必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所以他才能够破土而出。所以这个人困惑了很多人，也困惑了我自己。这个困惑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来于一种误解，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一个学术之争。实际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争论的要点不是学术，而是世界观和信仰。达尔文之所以提出他的进化的思想，是有很深刻的当时的社会的背景。我前几讲谈到，从17世纪开始，从哥贝尼开始，他们提出日心说，啊，开始了以观察实验为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这个是个科学的巨大的进步。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推翻以后，把亚里士多德关于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掉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大批以牛顿为代表的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中去认识神，去荣耀神。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的兴起了一种世界观，就认为科学已经是万能了，不需要神，科学就能解决一切，就出现那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或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人不再去想神的事情，就是要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去描述自然，把神就忘掉了，甚至最后去反对神的存在。所以后来就是由于这种世界观的不断的占上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抛弃神。那么抛弃神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过去都相信圣经讲的话，整个宇宙万物包括生物在内都是神6天的创造，那现在既然没有神了，生物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现在不同门类的生物？那么起源的问题就被提出来，就留下一个空白。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就是要解决这个空白。实际进化的思想并不是达尔文首先提出来，达尔文本人提出进化论在后，他的信仰的衰败在先，先因为对神的信仰衰落下来，然后再提出了进化的思想。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又不能够很详细地谈达尔文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但是他受到他的家庭、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影响很大，同时他在念大学念书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自由神学的影响，所以最后呢，他在去猎犬号去在航行5年的期间，看到一些现象，根据这些很有限的一些现象，他就凭着信心要抛开神，站在纯自然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会有生命，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的物种。所以呢，达尔文提出他的进化论，并不是说他有多少科学上的证据， 而是最主要是基于他这种无神的一个信念。而且呢，达尔文在整个他的写书的过程当中，他不隐瞒他的困惑，他的惧怕，所以我们可能能够看到他的内心的世界。所以现在呢，我是觉得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达尔文的进化的产生的过程，就是说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去阐明生命的起源和各种生物物种形成的这样一个信念和决心，基于很有限的观察就提出了进化的假说，然后呢再选择性的去寻找支持他假说的证据，然后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呢，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基于信仰，而不是基于充分的科学根据。我前面即将讲了很多了，面临很多的困难，达尔文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理论是对的，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根本没有看到证据，而是有了假说以后再返回去找证据。我并不是说他一点证据都没有，有一点证据，但是证据很少。这正像现在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系系主任钱坤博士，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试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了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的困难，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进化作为广进化的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走错了。他是从家禽的驯化和物种的变异一下就推到了种间的变异或者大类的跳跃，这是完全凭信心做出来的。这正像美国的一个科学家他谈了一段话，我觉得他也谈得也很好，这叫做这个一个科学家叫做史迪克博士，他说啊，达尔文曾经经历过信仰的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提出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衰减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够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当然美国现在的情况是，虽然美国是一个科学教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是呢他的信仰一直在衰败之中，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也是站在纯自然的角度来描述自然，他也是基本持的是进化论的观点。而且呢根据现在看得很清楚，进化的观点实际是哲学多于科学，实际进化的观点是一种哲学的观点，是看解释物质的产生或者物种产生的一种哲学的看法。现在因为进化已经这么深入人心了，我们看见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就说它有亲缘关系，实际不一定是这样，相似不一定就是从一个变来的。比如说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三个球，花色形状完全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一个比一个大一点，但你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你说这个大的是由小的慢慢长大变来的，或者大的逐渐变小了变成了，但是另一种解释就是这个三个球就分别这样造出来，为什么相似就一定有亲缘关系呢？所以这乃是一个哲学解释问题的看法。我们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找不到很多中间的类型化石，就即便找到了也并不能够确认生物就是这样进化过去的，它很可能就是这样分门别的这样形成的，你有什么关系说明它是一个变成另外一个的。这正像这个李志航博士说了这么段话，他说有相似的特征是否就是表示祖先有血缘关系呢？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电子来自宇宙早年的历史，有些电子在加速器中产生，有些电子则出自中子的蜕变，所以不能够说它们都是同样出于一个源头。就现在看得很清楚，整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是信仰世界观所致，也是哲学多于科学。那么就是因为他的进化论提出以后呢，适应了很多人的 这个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不要神的世界观。你看，不需要神物也能够解释生物的起源，所以很多人一下就很盲目的就把整个达尔文的进化呢接受过来，接受过来以后自己还没搞清楚就去宣传。所以现在啊，不仅说一般的人不清楚达尔文的进化呢究竟有多少根据，你看有多少人读过《物种起源》英文版，连中文版可能都没读过，就这么相信，因为课堂这么讲，老师也这么说，实际连专家们都不清楚。这个英国有一个资深的这古生物学家 Peterson， 他80年代曾经到美国来问过很多专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清楚的。所以呢，现在看得很清楚，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主要是一个信仰和世界观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它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但是呢，作为一个假说，在课堂教授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也有一些数据，是一个假设，还没有被证实，但是可以教授。问题就是现在呢，整个课堂上教啊，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是一个真理了，已经是一个被证明的事实了，那这就不符合事实。所以呢，现在从1995年开始呢，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州通过一个法律，就今后啊，要在整个公立学校的生物学的教科书上要加一个注解。这注解就是说啊，说这本教科书所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该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我觉得这个很好，这就比较客观的来讲明达尔文他的进化论的地位，只是一个假说，没有被证明的假说。你可以去开拓大家的思路，大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科学的真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论战的实质啊，不是科学之争，不是说达尔文有多少新的科学的数据所以大家都是信他，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信仰的衰败开始，然后要站在无神的角度去解释生物的起源，所以他不顾很多的难处就凭着信心提出假说，假说提出来以后刚好迎合了很多人的无神论的世界观，所以大家就拼命把它接受了。所以大家接受这个达尔文的进化呢，并不是因为他的数据有多么的充分，而是因为迎合他们的世界观。所以这样的话，达尔文的信仰导致他的物种起源的产生，物种起源的产生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些人的无神论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彼此的推波助澜。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认识清楚以后，那你就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正确的对待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很详细再讲，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方面还有任何问题，我非常欢迎你来信给电台，让李成收，我可以一起更详细跟你讨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那么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